他的哥哥，这个哥哥又跑去打猎，最后一个跟着李就讲说是哥哥啊，最后又把这个他爸爸给迷瞎了，就把这个头骨又切下来，这是个勋章。到二十八章的时候啊，他就大怒了，就要杀他。所以这样的话呢，他就很急事忙的就逃命，跑到他舅舅他妈妈的这个哥哥那里去，在国子地就问见了这个村里的妻子。几个星期前说了本故事来讲，他就是讲了一个故事哈。这个故事的点好在什么地方哈？这个地方不是放走，而是舅舅那些地方应该好。大概在国子地这里头呢，做了个问见了这个他的妻子哈。好，那他就跑到舅舅那里去了。到二十九章三十章呢，在舅舅这个地方，这个舅舅有一个伟大的人统带他二十年哈，所以啊，那是很重要的，所以呢，舅舅统带他哈。结果这个祝福呢，有这个舅舅的这个心意就注入他。那这个的话，这个亚述就感受到危险，然后上帝向他启示，要赶紧的飞往下去。这样的话呢，这个亚述呢，就是在舅舅家望风想回家哈。现在就是该一个人的一个月来的，大概在这个地方时候飞上了，飞上了呢啊，这位神呢就在夜里面啊显现的舅舅，他说是这个人已经克服了害怕，他是属火的人，所以就是该一个人说信心就回去了，所以两个人就必须感动啊，所以这两个人这里小兰回家去了，他的哥哥呢陈正也已经上来了。好，那哥哥刚才是不可怕的，是要报仇的。好，所以亚述的话呢，哎，他不能再回这件事了。好，那么前面有了一个空空盖的话，所以他是另类亚拿的一个困境，他就困境呢，一个三十二章的到十三章。好，我们来进行这个故事，能够体会神是怎么样的带领走过这个危机的。好，好，这个我们进入这个故事里面。我们现在看这个危机的前奏，三十二章的第一节，雅各仍旧联络神在神的路线上。雅各看见他们就说：“这个人的军兵不是给这个地方起教皇行业。”那这里这样启示有两个平行的世界，一个是我们肉眼看得见的，还有一个看不见的世界，那里有天使跟真神的存在。那在这里面只有有限的启示，他把人的肉眼打开了，可以看得见这个真实的存在。那上帝在这里面就是其中的一次。我们要问的问题就是，上帝为什么要打开雅各的眼睛去看见这个事实？那么在为什么看见？就是上帝知道雅各马上就会陷入极大的恐惧之中，所以为了捍卫雅各，他先把他的同在启示给他。好，但是我们会看到这个同在对雅各起了巨大的一个作用。好，其实这个对我们也是一样。好，当我们来敬拜、领受长期敬拜神啊，读好话语祷告，我们也在经历这个同在。这个同在对我们就是极其重要的部分。我们遇到事情的时候，就知道神的同在，我们不至于去惊慌失措啊。雅各祷告人希望希尔地区，就是以东的地方啊，先见他哥哥以扫，吩咐把这些仆人对我主以扫说：“你的仆人雅各在拉巴那里寄宿，直到如今，我有牛与羊群仆飞，现在打发人来报告我主，不要在你面前得罪。”为什么雅各要去支配通知他的哥哥呢？他们在想的是哥哥是不是还在工作啊？不是还有上班呀？然后他也骄傲然后他说他真的是衣锦还乡了，这一步回来我真的带给你三十多东西了，我自己就很多了，说不定我还能够把衣锦给你，对吧？而且他也好像很客气，我主本身自己是主人，好，很客套，但是看看自己的骄傲。好，所以做一个总结，好，总结就是这个超越人的存在是面对生活中的危机遥远的这个重要的信息，要超越人的存在，啊，是我们面对生活中会出现的各种危机和危险的重要信息，是上帝他要给我们的应对，他要我们经历。好，所以当危机危险来临的时候，我们就不是惊慌失措啊，也就是很多人一步错，步步错， 所以他们很有困难，走向一个更大的震荡，更大的震荡，就如雪球一样啊。那超越神的能在于是我们能够持续在神的喜乐之中啊。在父母谈心的时候，我常常跟兄弟姊妹讲，我说我现在很忙，很忙，担忧，好，很忙，担忧。那我给他去帮助人的时候，发现哎呀，那忙脑子的担忧啊，忧虑啊，我就感到自己无穷的做来疲劳的做，因为我从那个烦恼之中能够走出来啊。所以怎么走出来，就是要持续的操练上帝的同在，所以我们能够在他持续的平安喜乐之中。所以这个我们就是不能够有什么差别呢？也是就是神的同在，而这个同在是一个真实的事情。当我们必须去操练，把这个真实的事情带到我们每天的生活中去，以至于我们在真实的生活经验里面，就是点滴中所看见他的作为。那有这种同在的感觉，这样子呢，你就觉得很安宁。天塌下来又怎么样？这神的同在嘛，对吧？所以有姊妹，我说的现在很悲哀，有的时候看有姊妹啊，还在敬拜、祷告，甚至常常向上帝请教。其实我们非常需要去操练与主这种不间断的同在，它能够帮助我们面对每个星期各种的挑战和挣扎。如果我们看不见神，那我们就用自己单薄的信心去面对世上各种的挑战。那如果我们跟世人没什么差别，我们就不失了上帝取之不竭的资源，他是要帮助我们的，他是在我们同在的那里受受他的帮助。所以上帝呢，非常之的提到在这个最关键的时刻，就打开他的眼睛，让他看见神的同在，预备马上就要到来的风暴啊。那今天我们怎么去超越这个神的同在？这两个字是打开他的眼睛了，对吗？好，那我看到在约翰福音啊，告诉我们啊，这个有了我的命令就遵守的，这人就是爱我的，爱我的就是我父啊，我也要爱他，并且要向他显现。所以圣经里面上帝明确的告诉我，他很想把自己显现给你和我，这是他的应许，对吧？所以这里面介绍两本书啊，对我的帮助很大啊。一个是《The Practical Character of Jesus》，这是一个啊，修道院的一个遗书写的，后来又有人翻修。可是讲大概，修道院打扫卫生啊、煮饭啊，就是家常便饭的点点滴滴里面，可能大概也就是赞美，大概就是慈爱和诚实去写。他就在每一个时刻都沉浸在这种存在之中。那还有一本书呢，就是姊妹写的，也是对我影响很大，就是这个《Experience of Death and Jesus Christ》。中文把它翻译成“解密小报告”，这其实是讲的人同在。如果大家愿意看这本书之后，你照着这个方法去祷告，你可以沉浸在神同在的极大的恩典之内，是最大的享受。它会远超我们的悲剧啊，或者是遗忘，真的是一种最大的享受啊。所以啊，大家可以沉浸这个祷告，超越神的同在。是面对生活中的危机和考验的重要时刻，我们一起来啊！超越人的存在，是面对生活中的危机考验的重要时刻。这个是神在预备我们啊！所以当危机考验真的来临的时候，我们真的不能惊慌失措啊！就不会是你的一步错，是我们的错，也是我们随着沉浸在啊持续的平安的习惯中。好，那我们从下面来看下面哈，这个是前奏神的预备。好，现在在进入这个危机了，我们看上面一段哈，这个是32:16了。这个两个祷告的人就给他报告了，我们到了耶路撒冷，他带着400人正迎这里来，人一句话都没有，就趁着你带着400人就赶过来了哈，然后就很惧怕，而且很慌。所以这个是来人劝的。在日本人呢，所以两个感到了恐惧。所以他们两个人刚才片刻之前骄傲，一下子变得恐惧与这个自卑。其实人呢，如果没有神呢， 他们的感觉就是离家了很高兴，离家了很悲哀，离家了很高兴，他就是不成一样。为什么？因为我们是用自己的血气去面对周围的环境，对吗？那这个环境是不是在我控制之中的？有时候顺着，哎呀，骄傲和自我很好，一下子如果不顺，啪，那就失去了这个自我的信心，所以人他就没有这个情绪的平衡和习惯，他就不断成长，一下子高，一下低啊。那这个养活呢，他确实是遇到了一个非常大的风险，对吧？这四百人赶过来。那北京没有回不去了，所以它就是一个近代养蚕的这个情境，就是人生的坎坷的时候。有些时候我们人也是遇到这样的过不去的坎，就是人的危机，这个人生的挫折。所以这个养蚕此刻呢，他害怕这个极少的攻击啊，远胜过拉翻的追击，因为这个拉翻他是理直气壮的，他是就骗他要抓紧他。但对于李导，他是理亏心也输，他确实得罪他了哈，所以他就没有这点底气的时候。他然后呢，这个到今天我们看到啊，这个养蚕这个人口不一样啊，有啊，又搞出这个两对，他心里想了，李导过来就算这一对，剩下的这一对还可以逃避。这养蚕这个很聪明啊，他的第一反应就是他的兽性，对吧？因为他的血气很聪明啊，你说人也是这样子哈。我没办法，这个第一次就想到，哎呀，加油，加油，往里再多一点的担忧啊，就找朋友，对吧？啊，这些本身没有什么罪和不好，但是呢，这些往往不能真正解决我们的问题。啊，但还是可惜的很多人呢，把、啊、这个体力，我们的共同的体力，自己的聪明呢，就停在这个体力和输出来了，当他们两个不一样。但是这个养蚕讲起了他在生命的启示的这个存在啊，所以他看到他面临孤单，生命的存在，所以他很快在这个极度的恐惧中走出来。第一个事情是什么？什么？就是祷告，就是祷告，就是我们想象的人开始走出困境的一个重要的起点。这个祷告啊，是很有意思。你看这个祷告好，第九节。他说：“耶和华，我主，亚伯拉罕的神，我父亲以撒的神啊，你曾对我说，从你本地本族去你的后代。”所以亚伯称这位神呢、啊，是他祖父的神，也是他爸爸的神。所以我就想起了我们啊，我们的孩子们，你这个神对亚伯好像是他家族的产业啊，我祖父的这个产业传给我爸爸，这产业就传给我，是我自己的神啊。所以我想我们的儿女祷告了，他们并不会说爸爸妈妈的神啊，啊，反正这样讲，那就是你把这个产业就全给他们了，好。好，第二点，他说我这个肥子可是你的产业啊，是你叫我回家来的，好。所以看到当他去遵行神的旨意的时候，他就有点信心在里面，就说神答应过我一个后代，对吧？所以当我们去遵循神的旨意的时候，圣经里也是告诉我们一样嘛，对吧？先求神的国和义嘛，这东西都要加给你的。所以你肯定在行神的旨意的时候，你是这样祷告的。你知道主啊，你答应过我们后代的人，好。十节，你向仆人所施的一切慈爱和诚实，我一点也不配合。我先明知道在我的丈夫这一上头能进入缺乏的羊，对。他对神的这个善良的人。没有抱怨，就是爱和诚实，说的一点都不配，就是这个谦卑啊、悔改啊。他之前要抢他哥哥的这个王子的名分，他觉得他是很配的，对吧？他现在也知道他不配了。我跟我太太来美国，我带着两个行李包过来，啊，那个时候一辆自行车，啊，这个非常的幸福，很奢侈啊，车子倒不敢想象的。所以真的，我也不感到自己一点都不配。就像中国几十亿的人口啊，凭什么是我啊？凭什么是你啊？来到美国来享受啊，这个西方这么一个华华的世界。弟兄姊妹，当我们从神那里领受很多，有些时候我们失去一点点，哎呀，我们心里就啊，就关口就受不了，对吧？但是如果我们谦卑下来，发现所有的一切全都是神给的， 但是这一点点可给的还是很多嘛，对吧？比如说我们的心态就会很变化，好，而且我们是思索是转向的，好，所以这个把我们自己谦卑下来去回想起来无限的恩典和这个恩典的供应，也是我们面对挑战在祷告中一个很关键的一个态度。神的祝福是从上面下来的，我们必须谦卑在上面的下面才能够接受神的祝福。如果我们骄傲，那非常平起平坐，这个祝福是不会领到我们的。好，圣洁的求啊，求你说救我脱离律法的手，因为我怕他来烧我，连妻子带儿女一起杀了。这两个方面上，人是出色的工具。当我们人呢、大多数时候不愿意把自己里面的苦啊讲给人听，要看人在抬我们，对吧？但这是对上帝一个问题，对吧？我们可以把我们所有的苦恼大尽可能的向神去吹奏，他是不会来抬我们，他会怜悯我们，对吧？那这个祷告里面就很重要的词语，就是他用了神的这个应许，使得他真正成佛了啊。他说：“你曾说我必定扣在你吃你的后裔里头产业的房屋中，可伸手。”那耶稣啊，这个雅各强求了神的应许两次，是不是这个上帝记不住啊？他需要我们去提醒他呀。他说不是的啊，也是神非常喜悦我们用圣经的话总结祷告。这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上帝啊，你讲的话我真的看到听到听进去了，而且我把你的话当真的，而且我真用你的话来向你祈求，所以真的很好的祷告就是用圣灵的激励来直接跟神来要。而且他这第二次求神的应许的时候啊，他加了一个就叫必定啊，我必定受感应，神的信心在增长。所以上帝非常喜悦我们用他的话向神祷告祈求，因为这表示我们真的去信靠他的话，而且我们真的依靠他的话。在这个祷告之后，我看到雅各产生了一个变化，他没有沉浸在那个恐惧恐慌之中，他好像马上就冷静下来了，他的思想成他自己的安危去考虑到弥撒对吧？他知道这个，他确实伤害了他的哥哥，把他不简单的希望哥哥相信，他啥都不要受，这个想法是错误的。当我们得罪了人，神是要我们去道歉，要去赔偿，对吗？然后我们的关系才能够得到修复。好，那再往下看，到了十三节。当夜雅各在那里的时候，就跟他所有的部众发礼物，要送给他哥哥以扫。他从14节到20节这么长的经文里面，雅各给的这个礼物是非常丰厚的，有山羊、绵羊、骆驼、牛、驴，加起来有550到580头的这个兽哈。那这个是个什么概念呢？我们这么大的房子，大概能够坐下500人啊不到。所以那500多头这些羊啊牛真的坐不下来啊，所以他就举报了，那后面人是怎么都不举报了，所以想想看那么多的啊，这全是这牛啊羊啊骆驼啊，那是一个很大的一个财富啊。他为什么啊愿意给这么多给他哥哥，给2个都可能就够了吧啊，这不讲那么多的话，而且他给那么多，因为他跟他说什么，他一点都不配。所有这些一点都不配，全部给了又怎么样？而且他知道神也会再祝福他们，所以他不缺这个啊。所以他的慷慨其实是神的慷慨，也是上帝的荣耀，对吧？也是上帝的荣耀，因为他确实是悔改了，从一个偷啊，从一个骗，到能够给，而且慷慨的给，这就是悔改。从一个灾难走到了另外一个极端，那这些礼物呢？假如分成3波，每一波呢，就有可能改造是同样一个信息啊，就是告诉你嫂哥哥啊，我知道你生气了，而且你的生气呢是合情合理的，而且这礼物呢 是他承认自己得罪了他，好，而且愿意来为这个罪做出他需要的东西吧。他希望的哥哥能跟他和好，不再彼此相争，这就是所有的这些负担含义。到二十一节，于是母亲过去了，那夜两个在病中遇死。好，我们在这个理解啊，我们看到上帝啊，他的目的呢是要去改变雅各，对吗？是他温柔的好心人，他这里面有一个量的进步，他包括了去胜过一个个具体的罪。对于雅各，这个具体的罪就是骗和偷，对吧？他要把他的罪才解决了。那么看到神的温柔，啊，他知道雅各的软弱，知道他的恐惧，但他恐惧之前牺牲了几次，对吧？啊，然后承担这个巨大的恐惧之中，承认他能够记得神的同在，不断去祷告。那通过祷告，圣灵也安慰了他，让他静下来，就能够看见自己的错。能看见自己的错，他就能够做出下一步的悔改和行动啊。所以是他从这个罪偷骗人的罪里面走出来，这是一个罪。同样的，神经病也温柔的看见我们每一个人。他其实知道我们的软弱，他也是一点一滴的改变以后去胜过一个个具体的罪。这边我跟你们分享一下，过去的星期、这个月，或者过去一年或者十年，有没有什么具体的罪，你真的就完全的改过了？也许有个罪啊，你无尽的罪人说：“哎呀，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那就是改不了。好。甚至最好是你的妻子和你问你的丈夫，他在告诉你我和他不谈的东西，你是啊抱歉的，你都觉得不该。但是这份经文里面，希望你跟他去努力，就向上帝去求他的帮助，求他的帮助呀，确认胜过这个罪。神带领我们其实非常温柔的，我们很多罪，但是一个一个用尽心力来去胜过好。好，下面我们看到这个两个这个继续做变化，这下面这个变化呢，就是亮点，一个值得分的。我们看下面到了二十二节，他夜间起来，他两个妻子，两个子女啊，啊，便是一个儿子都过了，养活众口，先把他们供活，又把他所有的都过去了。这两个人处理太清明了嘛，他把他所有的衣服送过去，他自己懂得这一切背后。他的这个信号确实是很清楚的，对吗？所有都没了，我还可以跑，对吧？大家看出来吗？好，所以他呀，其实不敢面对现实，他很不愿意去面对这个现实。弟兄姊妹啊，那你父亲有没有遇到这样子的挑战，就是现在是不愿意去面对的？这可能是你生命中的冲突和痛苦。可以是儿女的叛逆啊，可以是你家里面一个亲爱的成员得了啊很重的病，或者是你在公司里面遇到的挑战，可以是你的签证啊、你的财务啊。其实我们每个人在生活中的每个角落，时时刻刻，不知道什么地方都遇到这样的挑战。那雅各遇到这样的一个困难，那雅各这个时候呢，他啥都没有了，他还留下他自己。啊，他确实祷告过，但祷告解决了一部分的恐惧，但他现在有点恐惧，他仍然要依靠他自己，他还没有把这个重担全部的交给神。好，二十四节，这剩下两个女人，有一个人和他摔跤，直到迷眼。这个人呢是神。现在问题就是说，上帝为什么在这个时候要跟他摔跤？你想想，第二天他要面对你少，他需要。好好的训练这样会啊，需要好好的，哎呀，把这个精力好能够分析一下。那上帝没给他这个耳机，他晚上跟他摔跤，摔完之后啊，把这一夜都会也好。那上帝其实呢是故意的，他要助攻在雅各的身上。他现在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工作要做啊，虽然这个雅各有进步，他有悔改。但是现在仍然在依靠他自己，他仍然是自私的，他仍然要自我保护，所以上帝就跟他摔跤， 要使这个人呢、啊，完全的放下他自己，以至于全然的依靠神。那雅各啊，他是不愿意降服啊，他没那么容易啊，所以他就鼓足了力气摔掉下来的网子。啊，虽然这个雅各抵挡了他，但是上帝并没有放弃他，这是一种巨大的安慰和宠爱啊。这上帝说：“你跟我摔跤，你愿意降服，拉倒。”哎，上帝不会放弃他，你是陪着他摔到天亮啊。那是五年的见证，你现在说说过他，就是他的大腿。雅各的大腿骨正在摔伤的时候就没有了。这大腿骨是什么地方啊？就是这个人体力最强盛的地方，对吗？好，那这上帝就是等于是把雅各那个力量啊，他需要的力量啊，就把它挪去了。上帝要用这个方法来教导他去降服啊，他把他的这个力量拿去，以致他没有力气逃命了。所以，因为当你需要力气去逃命，或者需要力气去面对你的挑战，上帝没有人把你仅有一点力气都把它拿去。好，那在雅各的这个软弱中啊，他就经历了上帝的力量。所以，叫保罗啊，在哥林多后书十二章十节也说：“我为基督的缘故，就以软弱、凌辱、极难、逼迫、痛苦为克己所受的。”结果什么时候软弱，什么时候就刚强了，这就是两个啊。好，那我们再问第三个问题：为什么上帝不能够轻易的胜过两个？好，虽然他能够去摸他的这个大腿窝，而且是轻轻一摸，好，他就把这个追求的人就击破了哈。难道神不能够胜过他吗？答案不是的哈。是上帝他不愿意抹去雅各的自由意志，上帝不愿意抹去我们的自由意志。虽然他可以这样做，他可以把这个地球啊，他的遥远方向，比如把这个地球放在这个地方就不往了哈，那我们不害怕就会信他。那这个信呢，不是发自内心，是发自于恐惧。上帝要我们的信啊，是在这里的爱的那个信才是要的。所以上帝不愿意强迫人信他，好，所以他就没有胜过他。但是他把他放了一窝一下，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所谓的一个啊一个教导。大概我在渐进的解释，他其实是一个十字架的经历。二十六节那人说：“天已经了，由我去吧。”雅各说：“你不给我祝福，我就不容易去。”这个时候的雅各啊，他明白他是上帝在甩标。他知道他需要神的祝福，不是神的保护，所以因为他现在连逃命的力气也没有了，而且意念没有合眼，完全的精疲力尽，他已经腿都歪了，所以他现在只有一条血路，就是依靠神的力量，他就紧紧的抓住神，他就紧紧的抓住神，而这个就是上帝要的结果，这个使上帝的心得到满足。神也是这样子要我们去紧紧的抓住他，就是因为你觉得自己紧紧的抓住什么，在你的困境中，这其实是唯一的出路。很不幸的，我遇到很多的朋友，他们在他们最需要神的时候，恰恰没有紧紧的抓住神。许多人他在这世界上去寻找个人逃避的方法，能够把它追逐一下。以为这些东西能给他片刻的一些啊逃逸，好像是马上回到现实中，所有问题都没有得到解决。所以这样一种人类，他们对上帝没有时间，让他们主动来一定知道，而且经常向上帝请教。你要他安静在神的面前，在神面前安息得力量和智慧，他就是没有时间。这实在是一个巨大的。一个痛苦的一个选择，怎样去紧紧抓住神呢？啊，多年前神那个 BFM 的这个创立者这个林江神，他的自传里面学到一个啊英文啊，他说 stretching 你告诉我，这个中文怎样翻译？就是把你的思维啊，完全的沉浸在他的话里面， 然后你看见话语是增长，你增长的过程中你去降服，神的话语就会光照到目前的实践之中，告诉我怎么样去做。或者七七他人说你名叫什么？他说我名叫雅和。这又有问题哈、啊，难道说你已经知道他的名字要问他吗？当然不是，保上帝问他的名字，对他是个提醒，就是去想起他自己的本相。这个雅和是个正人，是一个人本人。以后这个神就告诉他哈，你不该叫雅和，要叫以色列，因为是神指的教义中的神。所以上帝啊，是否给他一个新的名字，表现了上帝在他里面神分了一个新人，那个旧人叫雅各，新人叫以色列。所以这个人就提出了雅各的本相，他是人肉与神肉。其实我们都是雅各。好，有的跟着夫妻吵架离婚的呀，这妻子跟丈夫斗，丈夫跟妻子斗，不想斗女，对吧？然后呢，还有神斗，好，神与他们一起不同的运符号。所以我们其实养这两个喜事就是叫我们人啊，都叫成的样子，所以都叫变成什么？变成以色列，就不再与人斗，不再与神斗、哦、所以我们要胜过这个老我的本性，以至于啊，我们跟神和好，跟人也和好。这个就是在此时此刻，你正在跟谁斗嘞？好、哦、啊，你有没有看到上帝在你这个？动啊，动身的这个里面，你是否也在神身上？这雅各到49节说：“请将你的名告诉我，那人说何必问我的名呢？”于是给雅各祝福。因为雅各现在是非常微妙的变化，他看你不像上帝要祝福，非常微妙。他说：“你把你的名字告诉我就够了，就是他要认识这位神。”那神对这个祈求非常的满意满足，这就把祝福也给了，对吗？所以就像上帝祷告，常常是求祝福，你要感觉像常常就是认真的为神去祷告，那个祝福就也就来了啊、哦。好，到30节，讲到这里的意思，祈叫比鲁米勒，就是神之殿的意思，意思是说我面对面见了神，好、哦。我面对面见了神啊，神的信心的保全。雅各意识到他是跟神在摔跤啊，他神他知道是他自己的罪得到了完全的饶恕，因为人看见神之后知道，也看见神知道是存在啊，他的信心的保全。这今天也是我们凭信心接受了救恩，可以看见神，我们的信心人人得到了保全。30节以后刚出来的时候呢，大人就反了，所以在雅各他最大的危机之中，他最需要力量的时候，神把他的力量挪去。这有点像我们自己的人生，我们遇到了什么样的困难，最需要资源的，我们所依赖的资源，神就把它全拿去。我们人呐、啊，被把这个说成是祸不单行，对吗？本来就已经有祸了，还有人力量，还有方式。但是上帝有一个慈爱的目的，就是为了使我们完全的去依靠啊。这个对我的人生是真的。当我被一场上帝要管教我的时候，他带给我的困难不只是一个，是全面的困难啊。在我的职业、我的健康、我的婚姻、我的儿女，一切人去问题的地方。全部都出了问题，以至于我知道，我自然就去转向他。那转向他的这20多年，是我最幸福的20多年。神的管教其实是遇到的祝福。如果这个管教是你完全的转向他，就像雅各一样。他这些不止以色列人，不迟到肉的坚持到今日。所以雅各这个经历啊，他的记忆是那样子的深刻。他要把他儿女世世代代都记住这个故事，其实上帝也要你和我记住这个故事，就是我们要从人肉、神肉，什么这个老我转变过来。哦、好，那下面看这个雅各在外面发生的变化，这个里面发生了一个变化，但是外面有个职人的不一样啊， 他发现他要一年两个群落光看见一宝来了，后头跟着400人，好不吓人的。他就这两个子女，他们的孩子在前头，需要他的孩子在后头，马提和约瑟在后头哈。所以这里看到两个还是有点吃惊，只靠两个他所爱的哈。那这时候这两个家庭将来会有一些很坏的影响，那是后话了哈。那这里有没有不一样？第三点，他自己在他的前头过去，他在看到一个非常惊讶的一个改变嘛。他是躲在这一切的背后，对吗？啊，现在他拐不了的腿了，就跑到最前面去。他得了一种勇气，是我们之前没看到的，对不对？他要讲自己是第一个受伤害，也许他这样子去承受伤害，能够保护他的全家。他愿意为了他的全家牺牲自己。上帝只讲什么？成了一个新的荣耀的人。他现在叫以色列不再是那个旧人雅各，这个新人就有耶稣的形象，自我的牺牲为了别人。所以你在这里，你想你的弟兄变成那样子的人吗？想不想？没有人想好。啊，就是你求你的弟兄变成那样子的人，把他推到上帝的面前。去敬拜神，去深入的中心，认认真真的把经历成，使他被神所改变成这样的一个人。他一连七次俯伏在地，才救进他的哥哥。过去啊，他想在他的哥哥的头上，对吗？现在呢，他却谦卑在下，是他的谦卑给他到了一个新的高点。他真的是有心跳的人。那雅各的这个经历，其实是我们每一个基督徒都要有的经历。在罗马书章六章的五节，啊，我们读到，我们坐在他子的形状上与他联合，也要在他父父的形状上与他联合，因为知道我们在旧人和他同一十字架，使罪身一体的教我们是在罪旧人罗虎，因为你死的罪是脱离了罪，我们若是与基督同死，就献给你他同活，啊。那上帝将雅各的大腿跟摸那一把呀，其实就是我们的旧人耶稣重新十字架。他们的旧人很大的能量去抵挡神啊，那神要把这个大腿跟摸一下，才使这个旧人呢、啊、能够被降服。这个上帝啊，把我们老我钉在十字架，这个事实在我们心里的时候，成就在我们的里面。我们看不见，但是这个所谓的事实，只有那些经历了这个十字架的人啊，才有可能降服在神的面前。那当我们啊被神把老我钉在十字架的时候的同时，还有成圣的人，以致我们的新生啊在里面啊，以致我们与耶稣同活。啊，这个新人呢，他充满荣耀的，是有耶稣的形象的。我们在这段做一个总结啊，我们看到雅各的一个变化，他才靠自己自我保护，到降服于神，放下自己，产生了这样的质变。那雅各的这个摔跤啊，是每个基督徒的经历，就是我们也与上帝去摔跤，对吧？在我们文化里面，我们所提倡的是自强自己，自己动手，丰衣足食。啊，我们常常描述我们的状态是自我陶醉、自恋、自怜、自莽、自以为是，所有这些自私自啊，神啊，都要把它抹去。这些东西是一个丑陋的一个旧我，那上帝要把这个旧我钉在十字架上，什么来自的是一个新人，是一个上帝的形象。那这个十字架我们的眼里面呢，好像还有点过去，是不是好的？在上帝的眼里是丑陋的，在别人的眼里也是丑陋的。所以这个字啊，这个字啊，上帝要把它去，然后我们才能够得到一个更好的。所以上帝是摧毁，又加成建，发生在同一个时间啊，与主同天十字架，与主同复活是同时发生的。就好像你自己要装修你的房子，一定是把它拆了。然后把这些人放进去啊， 如果这个房子要留着，鞋房子要一定要把它装修，这是不可能发生的事情。如果你有这个想法呀，你在主灵的里面挣扎，就跟他同在。而主神这个挣扎呢，本身并不是一件坏事情，就表示神爱你，如同他爱雅各一样，他要在你里面做工。所以这个挣扎是神在里面做工的一个迹象。但是另一方面，我们要比雅各更聪明。天亮的神挣扎直到天亮了，所以神来了挣扎，赶紧把自己放下，别搞得自己累了，天亮还要开始奔跑。所以这样的人也就不至于要养成纯真寡寡才是小事一场。什么意思呢？就是上帝来找你挣扎呀，摔跤啊，你就赶紧让他赢，他赢在那么快，你就赢了，对吧？好，我们看到这个雅各的神殿，那这个挣扎的过程中的那层亮面。神殿，神他做成的功，就是把这个旧我来的摧毁掉，又重新建立一个非常荣耀的人。好，这其实就是我们有这个宣告的叫神圣的这个教育，就是在我们里面的新人就是感觉说要活出来。好，在我们看故事里面看到神改变雅各一点一滴，通过一个个的罪，然后也他有用这个十字架复活，使他产生一个永远的不一样。那只有被压痕的不是个人的特征，不是一个具体的罪，而是整个人都变了。他不再有神生长，不再纠结，他对自己不再有信心，他不信靠自己的直觉啊、品鉴啊、能力啊、才干啊、财富啊，他会与神亲近，去求问神、依靠神。这是一个整个人的改变的自己的荣耀。所以我们看这个故事里面的人啊，在忙着解决我们的危机。上帝也很忙的，上帝忙着干啥？他在忙着承接一个新人。所以你看在我们人生的道路上，我们把故事那种挣扎和忙啊，对吗？你静下心来去想想，上帝也在忙，他在忙着塑造。如果带着这样的思考去经历你的人生，你会非常自然就不会跑。所以关键啊，并不一定全都是坏事。所以在雅各书一章二节啊，读到我的弟兄们，你们落在反方试炼中，不要成为大喜乐。我们知道我们的信心经过试炼，经过忍耐，但忍耐也当成功，是你们成全王位、朝母、权势。所以这个关键是我们不想要的，但是没有一个人能够避免，因为这个世界充满了罪恶。就自己的罪、别人的罪，才能纠缠起来啊！所以没有人能避免困境，但是基督徒在困境的经历是截然不一样的。上帝用这个困境呢，来使我们成长，我们更像主耶稣。弟兄姊妹，现在遇到什么样的难处？你需要你想象上帝在你里面做这个奇妙的重建的工作吗？啊，你向他求，别对上帝。执着的摔跤，早早的向上帝赢，他赢的时候你就大赢了。好，最后他的跟随他心想，就这个危机到底怎么化解的呀？好，我们读一些经文啊，这个三十章的四节，耶和跑来迎接他，将他抱住，又搂着他的颈项，给他亲嘴，两个人就哭了。耶和是跑来迎接他。所以遇到看到他的这个弟啊，成了一个新人，他是恨恶的，这是骄傲的，骗人的，偷的那个雅各已经死了，他这个弟弟是一个新人，以色列。所以遇到接到他的礼物，作为他的陪伴，更重要的是以扫接纳他的新人以色列，旧人已经死了，已经有十字架。所以雅各与他的哥哥和弟划圈了划界，那这个话题其实印证了上帝的一个应许，在箴言十六章七节，神说：“人所行的，若我们耶和华所悦，耶和华与他的仇敌与他和好。”而这个应许是在新人的这个雅各的身上得到应验。啊，我们要牢牢啊，谁想自己控制人生的一切，不愿意把我们控制权交给神。我们越想控制啊，人生就不能乐意， 事情往往都变得更糟糕，以致我们忧虑、担心、受怕。好，这就是越不过这个坎。但是我们放下自己前缘的交托，更甘心接受神的掌管，我们反而能坦然面对神的掌管，永远不是我们自己的掌控，也会带领我们安然的越过我们外面的坎。经过这个过程呢，神就保佑我们每一个人呢，从一个丑陋的人变成一个荣耀的人，而这一切都是根据上帝的应许。而这个应许是指着你和我里面的新人说的，所以在哥林多后书神说，神的应许无论多少，在基督中都是自然，所以这句话也是实在的，叫神因我们得荣耀。所以两个人的经历神的应许啊，因为它是个信息放的。好，大家有印象吗？所以神要摧毁丑陋的旧我，承接荣耀的新我，使我们能够全面的经历他的应许。我们一起来念好不好？神摧毁丑陋的老我，承接荣耀的新我，使我们全面经历他的应许。所以看到神真的改变了人生的真理啊，神真的是先防的。那成圣的过程啊，改变了人生的轨迹，我们的道路不一样，因为有神的应许的同在，祝福都在这个恩典之中。这个过程的重要点呢，就是养活的这个紧紧的抓住神。你看神对我们的这个基督的应许说不尽啊，比如说因为你说的很伤心，结果耶和华说，我知道我向你们所怀的意念是不平安的意念，不是降灾祸的意念。是要叫我们幕后有指望，这是我们的第二所，它是我们的公益性的过程。所有的应许都是指着这个心我所说的，就在心我里面，你才能真正的经历到。如果他不管方向，你别人爱听别人话的，他们的仇福必加增，那是改变了心中的自己。所以当我们人以别人的爱听别人话，就常常看到许多人是一步错，步步错，很困难，走向更大的困难。所以，当我们紧紧抓住神，神就带我们更近；当我们帮助别人紧紧抓住神，神也会带领他们走出困境。就像姊妹，如果你知道有朋友遇到困难，真的，我们带到教会里面来，去看他们的故事，看我们的姊妹亲身经历的见证。对他们是非常具有帮助的啊！而且你抓住神，其实是最努力的事情啊！大家都在挣扎啊！如果你看到有朋友经常迟到啊，请你为他们祷告，其实是鼓励他们。你看到有朋友常常受上帝请假呀，也为他们祷告，为他们鼓励。因为知道人在这挣扎中啊，他愁苦加深了。你不愿意你的朋友、你的弟兄姊妹在他们的生活中去愁苦加深，对吗？求神帮助我们所有弟兄姊妹都走出各自的困境，求神使整个社区都听闻这么伟大的神怎样把我们都从困境中带出来，这样可以激励所有的人和人归向他，对吧？在准备的讲话的时候，我看到这样一个故事啊，让我蛮多的感受。就是一个心理医生，应该知道解决心理问题的，而他五脏的肿瘤解决不了，当然这个软件啊是诱惑他也好，所以我们很多的理解病的小朋友啊，又进到游戏里面，这游戏很多东西不断的勾着他，这胜不过，对吧？那心理医生胜不过，大家看什么吧？心理医生是人的方法，但是人其实给他们医可以胜过的话。你看在加拉太书五章二十二节，他说：“圣灵所赐的果子是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这个节制就是 self-control， 就是自我控制的能力。所以，姊妹，如果你有个孩子，瘾上的这个游戏、这个瘾啊，你可能没有什么办法，可能唯一的办法就是带着信徒，使这个圣灵进到这个孩子里面，截取这个节制、自我控制的能力出来， 而在这个提升的能力上，可以胜过个人的竞争，对吗？所以今天大家信息是他经历，是他这件事经过所说的历史。而这个过程不是仅仅的抓住神，你要仅仅的抓住，你要帮你的孩子来仅仅的抓住神。好，我们再看怎么样仅仅的抓住神呢？我觉得啊，有一个基本的操练啊是非常重要的。我们人很容易远离神，所以每个星期啊，把神所当得的感谢与荣耀归给他，这就是灵的敬拜嘛。我们带着感恩的心，是通过品格里的心情，对吗？不要知道你真的不要缺席。那么中间还没有信的，不管你赶紧信，信了就行。在3月31号，我们这个复活节有十一例，希望有不少的弟兄姊妹朋友能够会在他们名下为他们祝福。我们中间还有人没有行动的话，圣经的吗？赶紧的说，神在圣经里面有一些话要告诉你，是能够面对你此刻人生所遇到的问题。那读完圣经的呢，鼓励大家深入的学习与操练。其实上辈啊，还有力把人推到第二层做成功训练，我们也有修理法啊，成功训练还有恩典的辅导。你可以去问那些参加这个训练的弟兄姊妹，他们会告诉你这是有代价的，他们在这里面所得到的远远的大过从他们所从遇的，对吗？所以你可能自己很多的业余爱好，你是不是把它放下来，去勤俭的抓住神去操练？你得到是远远的大过我所所欲的。其实仅仅抓住神呢，是一辈子的操练，是幸福人生的根本。啊，仅仅抓住神是一生的操练，是幸福人生的根本。最后呢，我想把《路德的约翰福音》15章，我们刚好我们在查这段经文来做解释哈。你看，仅仅抓住神是一生的操练，是幸福人生的根本。请大家用媒体来把这个约翰福音经文一起念一遍，好不好？合起来啊！我是真的马士，我素是该来的。凡所有结果出的枝子，它就剪去；凡结果出的，它就修理干净，使枝子结果就更多。现在你们听我传给你们的道已经干净了，你们要藏在我里面，我也藏在你们里面。枝子若不藏在树上，自己就不能结果子。你们若不藏在我里面，也是这样。我是葡萄树，你们是枝子。藏在我里面的，我也藏在他里面。这就是不结果子，因为遇到我，你们就不能种了。人不藏在我里面，就像枝子不结果子，枝干的立起来，枝干不能长大。你们若藏在我里面，我的话也藏在你里面。凡你们所愿意的，祈求就给你们成就。你们多结果子，我父就因此得荣耀，你们就必有所得的果子。兄弟妹，我们从这里能走出来，紧紧的抓住神，藏在他的里面，一起来祷告。亲爱的父神，对人的心意是何等的慈爱，何等的长阔高深。你对我们的意念是平安的意念。主，你有许多的祝福在我们的今生，让我们永恒的荣耀赐给我们，唯让我们听懂了你自己所教导我们的，使我们不再和你争吵，愿意降服于你，使你自己在我们里面做的这个十字架的工作，复活重生的工作，主啊，使我们能够将它完整的活在这个世界上面，将自己启示在人间。我们知道人心你们你的祝福，曾经一直直到永永远远，而是奉耶稣的名求。